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会祖苦难玛利亚。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维戈塞尔塔足球俱乐部，强调牺牲与团队合作。教宗三中经讲到，自以为伟大的人永远无法了解天主的爱。马伦哥书记表示，我们将珍惜教宗方济各对蒙古的访问。准书记德里神父向耶稣倾诉，我宽恕大多是你教的。庇护十世教宗的遗体将返回故乡供人敬仰。教宗方济各7月10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西班牙皇家维戈塞尔塔足球俱乐部的运动员和球队高管。教宗指出，体育运动有如人生，其真谛在于重新发现并促进慷慨奉献和团队合作等价值。该足球队的球衣是天蓝色的，跟贝尔格里奥教宗祖国阿根廷的足球队球衣同色，天蓝色更是无玷圣母的颜色。教宗联想到，这就像是圣母玛利亚在大西洋两岸的一双鞋，使我们彼此相连而非互相疏远，让我们永远不忘记他。该球队的标志带有圣雅各伯的十字架，也就是一把利剑形状的十字架，宛如胜利的旗帜竖立。教宗说，这十字架也令人想起你们的故乡加利西亚，以及为基督徒挥洒热血的宗徒的足迹。正如圣雅各伯的十字架，在球场上，在人生中，你们的武器也是那些有时不起眼的小举动。谦逊获胜，不只依赖个人的力量，而是进行团队合作，深知胜利属于每一个人。这也意味着慷慨奉献自己，不遗余力，明白如何为他人牺牲自己。团队合作至关重要，在体育运动界，你要是拒绝团队合作，大家都会输。教宗告诉在场的足球运动员，假如他们的比赛与人生相一致，他们就会爱上球队颜色的象征意义。这些蓝白色的旗帜和这条圣雅各伯宗徒之路，使我们得以远渡重洋，让大洲彼此相连，同时等待上主这位公正审判者为所有寄希望于他的人预备的正义冠冕。教宗最后叮嘱众人，保持对体育运动的爱好，体育运动一旦失去其爱好的幅度，就会变得冷漠，成了一门生意，毫无热情可言。撇除骄傲自负，相似儿童，将天主爱的行动如拍照般摄入脑海，以能够铭记心内，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善行冲洗成照片。以上是教宗方济各于7月9日举行的主日共念三中经活动时对大家的勉励。当天阳光普照，汇集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活动的本地信友和朝圣人士约15000人。念经前， 教宗照例先根据当天弥撒中的福音为大家讲了一篇要理。教宗说，福音记载耶稣称谢天父，将他爱的工作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哪些是天主在世上所行的事的记号呢？教宗举出了瞎子复明、麻风病人得到洁净、病人痊愈、罪人获宽恕、死人复活，以及其他所有使人获救、使人自由和得到安慰的爱的行动。然而，天主这些爱的行动却不为智慧和明达的人了解，不为那些自以为伟大并以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塑造神明的人了解。这些自以为是的人无法接纳天主为父，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骄傲自满，深信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在科纳扎因、贝特塞达、格法翁发生的情况便是实例。教宗解释，耶稣在这些城市的居民面前痊愈了许多病人，但他们却把这些记号诠释为有利于制造新闻、增添闲话内容的表演。这种情况今天仍然继续发生。这类人认为，在人们不再对这些事感兴趣时，便会将之束之高阁。这些人对天主所行的伟大事无能接纳，但小孩子却能领悟并予以接纳。谁是小孩子呢？教宗说，小孩子是那些像儿童般觉得自己无能、需要他人扶持的人，他们向天主开放，并对天主所行的事感到惊叹。他们会阅读天主的记号，为天主爱的记号而赞叹。教宗于是请信友们成为小孩子，并为大家指出对天主爱的行动应持的正确态度，就是将天主爱的行动像拍照般摄入脑海并铭记于心，以能够通过许多善行将之冲洗出来。这样天主是爱这张照片就能够在我们间也经由我们而越发光芒四射。据信仰通讯社报道，7月7日星期五上午，在由蒙古国男女传教士参加的一个会议上，乌兰巴托宗座监牧乔治·马伦戈书记向他们介绍了教宗方济各蒙古国际牧灵访问的行程、徽标和格言。马伦戈书记提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计划于2003年访问蒙古，但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该计划被取消。他向与会的男女传教士表示，在蒙古，我们正在收获黄训东主教和其他许多传教士的伟大传教工作的成果，我们正在为这一历史性事件做准备。他还阐述了徽标以及此次教宗旅行座右铭“共同希望”的含义。书记也强调了这次访问对于其他信仰团体对话的影响。在这个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天主教会仅在31年前才开始再次结出果实。访问期间，教宗还将接见慈善工作者，并为慈善之家正式揭幕。这是一个设有诊所的接待中心，旨在满足无家可归者和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迫切需求。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发表的新闻稿介绍，慈悲之家代表了由传教士支持的国家内地方天主教会从事的首批重大项目之一。最终，马伦戈书记主教表示，当然，蒙古教会将会珍惜迎接博多禄继承人的宝贵经验，从而更深地理解并体会到作为一个紧密团结、深植于这个国家的统一体的真正意义。在教宗方济各宣布要擢升的新枢机名单里，有一位高龄94岁的方济各加布遣会会士，他自2007年退休以来，每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庞贝圣母朝圣地的告解亭里听告解。 这位神父名叫德里，1927年4月17日出生在阿根廷。兄弟姐妹中除了一个人外，都弃俗修道。在教宗宣布要将德里神父擢升为书记后，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撰文介绍了这位常在教宗心中的方济各加布遣会会士。托尔涅利指出，教宗方济各曾多次提到德里神父的榜样，每当他提到斯铎在告解亭里听告解接纳忏悔者的课题时，总会想起德里神父。有一回教宗说，我想起一名伟大的听告解斯铎，一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履行职务的加布遣会神父。某次他来找我想要谈谈，他对我说，我请求你的帮助，我的告解亭前常有许多人，各种人，谦卑的和不那么谦卑的，也有很多斯铎，我常给予宽恕，有时心生顾虑，为宽恕太多而有所顾虑。我们谈了慈悲，然后我问他，当他有顾虑时会怎么做，他是这么回答的，我去小圣堂，在圣体龛前对耶稣倾诉说，主，求你宽恕我，因为我宽恕太多，但是是你给我立了这坏榜样，这一席话我永难忘怀。当斯铎如此生活时，慈悲便配降在他身上，他能将这慈悲白白分施给别人。接着托尔涅利回顾了七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庞贝圣母朝圣地与德里神父的一段对话。当时德里神父表示，贝尔格里奥教宗以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因此德里神父很信赖他，常去找他谈话。德里神父说，有一次我对他吐露了这一切，他对我说，宽恕，宽恕，需要宽恕。我说，是的，我宽恕，但我之后有些不安，因此我去耶稣那里告诉他，都是他教我的，坏榜样是他立给我的，因为他宽恕了一切，他从不拒绝任何一个人。看得出来，这些话触动了贝尔格里奥，令他印象深刻。他知道我听很多告解，一连好几小时，从早到晚，他好几次建议一些斯铎遇到困难时来找我聊聊。我聆听这些斯铎，现在我们是好朋友，有些人来得勤，我们常谈话，这在灵性和牧灵方面注意良多。我必须感谢教宗对我的这份信任，因为我当不起，我不是个读书人，我没有任何博士学位，我什么都不是，然而生活教了我许多。由于我生来贫困，为我而言，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理当得到一句慈爱、帮助、开怀的话语。任何一个人在离开时都不该觉得自己不被理解、被轻视或者被拒绝。对于同样听告解的斯铎，德里神父的建议是，慈悲、理解，将全部生命投注在聆听上，好能了解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对于半告解的教友，德里神父总是规劝说，不要害怕，我常展示这图像，这幅慈父拥抱荡子的画像，因为人们问我，天主会原谅我吗？而天主拥抱你，天主希望你好，天主爱你，天主与你同行，天主来是为了施予宽恕，不是为了给予惩罚，他来是为了与我们同在，他从天降下是为了与我们同在。既然如此，我们怎能害怕？我认为害怕几乎是个谬论，是不认识我们天主父的错误想法。在前往罗马登上博多禄宗座之前，当时的若瑟·萨尔托枢机就曾说过，不管是死是活，我都会回来。那是二十世纪初的可怕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许多年后 教宗庇护十世的遗体于1959年回到了威尼斯。现在他再次兑现了诺言，从2023年10月6日至15日将再次踏上他的朝圣之旅。安放于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内的教宗遗体将乘坐特制的车辆跨越545公里，以防止震动可能对其造成损害。朝圣的第一站是特雷维索主教教堂，在那里停留一天，然后前往列塞的森德罗莱圣母朝圣地停留超过一星期。庇护十世就是在这里获得信仰陶成的。这是一个宗教事件，当然也是社会和文化事件。在教会近代历史中，教宗归乡只发生过一次。2018年5月，若望23世的遗体返回贝加莫。若瑟萨尔托基金会主席兼列塞市长马窦圭多林对此表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筹备朝圣活动，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活动，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们正在组织小镇的后勤工作，森德罗莱小镇只有几十户居民，将在10天的活动中接待几十万名朝圣者。我们在2公里外设置了一个后勤接待中心，这将是一个值得挑战的壮丽景象。所有的信息都会通过网站发布，有意者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预定参观。毫无疑问，对于列塞的居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但这也是一场将全威尼托地区纳入其中的民众盛典。意大利北部的各个教区都已行动起来，开始筹备运送和转乘的工作。实际上，庇护十世曾在帕多瓦修院学习，担任过雷斯工作坊的专职司铎、威尼斯萨尔扎诺市的总铎、特雷维索主教座堂的永里司铎、修院的神师、曼托瓦的主教以及威尼斯的宗主教。今天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巴西修女接任孤儿院当家的工作，在院长艾梅纳修女的协助下整顿孤儿院。他们整理出一个工作间安排女孩的工作，按年龄分组，编了学习作息的时间表，让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家。年龄较大的由修女带领学习不同的工作，居士定修女负责厨房的膳食，几个女孩轮流帮忙厨房的工作。居士定修女说，我尽量以榜样去帮助这些女孩子，不是工作使人低贱的，因为耶稣也工作，只有爱能使所做的一切事情变得伟大。亚都菲娜修女也带领13个大女孩负责圣堂和全孤儿院的衣物的洗涤工作。他不断提醒自己，教女孩子做事要有10分的耐心，需要时常还要不断的重复的教他们，加上语言的隔阂，沟通就要加倍的费劲了。所以修女们信中都一致认为学习中文是十分重要的。有些修女学得比较快，例如雅满定修女才到中国不久，不但能说一点中文，还学会了念中文的天主经和圣母经。巴西修女学中文也学得很快，而加纳修女底部4个月后写信时就用中文签她的名字了，她说自己已懂得不少。两位主教也知道语言的重要性，所以 1900年2月，爱主教就代替格主教给修女们上中文课。据艾梅娜修女说，两位主教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教授方法。副主教着重讲话，教他们发音，爱主教教认字和写字，并要他们读要理问答。艾美娜修女说，他们每日两三个小时对着千千万万大小的符号，使人头昏脑胀。不过他人说，每个人都很用功。七位修女就在这些传教生活的苦与乐中实践他们的召教。在这些大大小小生活环境的挑战下，本身是多元化的团体成为他们的支持，也成为跨国界的天国的见证。圣巴斯挂七人团体也受到许多打击，首先是骤冷骤热的大陆性气候和水土转换的问题，七位修女都相继的病倒了。首先是纳达里修女到达才10天即感染伤寒病，差点送命，为这个刚刚安顿下来的团体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最难过的是艾美娜修女，她向苦难玛利亚修女诉说，纳达里修女病了，因为爱主教是那么相信中国的治疗法，所以决定她要接受中医的治疗法。据修女的描述，当时所用的可能是烧艾和针灸之类的方法。当其他修女见到纳达里修女病得这么辛苦，还要受皮肉之苦和饮用那些不知名的苦药时，无疑只会增加内心的痛苦和无助。艾美娜修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因为我无能力去舒缓纳达里修女的病苦。巴西修女说，我知道纳达里受尽了无以言明的痛苦，我也看到院长很难过，他哭了。而那最爱笑的护士雅满定修女，每天在忙碌的诊所工作后，仍然一不解带地守护着病人。整个团体为病人举行了9日祈祷。纳达里修女后来感动地说，巴斯挂团体的姐妹很有爱德，我病倒时，院长及所有姐妹都受苦了，特别雅满定修女，她真了不起。现在我好了，但他们怕我太累，分派亚都纳修女陪伴着我一起工作，她很有爱德，也很热心。这就是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修女院的精神。接下来5月28日，加纳修女病了，疑似患上了痢疾，睡了几天床。6月12日，亚都菲娜修女也病了。巴西修女虽然没有倒下，但精神也不振，能站起来的似乎也并不怎么样好。干燥的天气使艾梅娜修女和巴西修女都有一段时间时声不能讲话。跟着是11月寒冷天气的到来，亚都菲娜修女一患肺炎差点送了命。到了1899年12月，雅满定这位最有活力的修女也倒下了，不断的呕吐。初期院长还怀疑她未有肿瘤。总之，疾病给圣巴斯挂团体带来很大的打击。一方面，在那么封闭的山区，医疗设备缺乏；另一方面，七个人相依为命，任何一个倒下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每到这个时候，团体就发挥他有爱与承担的作用。有人病倒了，除了需要照顾外，也需要他人去分担他原有的工作。自雅曼定修女病倒后，艾梅娜修女就感慨地说，她在诊所很受欢迎，但天主意愿如此，愿他的旨意成行吧。现在我只好一个人在诊所工作了。然而只有一个人究竟是很难支撑的，巴西修女也只好学着去帮忙，但有些事情是很难帮上忙的。巴西修女说，我病了， 没有人弹琴。院长虽然不大懂音乐，但他还是用一只手去代替我弹琴。我看他是怪异象的。他们不但彼此帮助，还按个人的所长分工合作。以下一件小小趣事，可看出修女们彼此的认识与合作。艾美娜修女记述，孤儿院的女孩对修女们的东西都十分好奇，时常走到修女的房间东磨西翻的。管理孤儿院的巴西修女不知如何处理这些好奇的女孩，于是较有经验的菊斯德修女就上场了。首先，她要求那人见人爱的亚满定修女装着询问一些中文字，把一群好奇的女孩引到天井去，然后她以最快的速度用铁丝把门捆锁起来。自此之后，居士的修女就加多了一个看门的任务。七位修女也不单只承担自己小团体的事，他们也关注当时山西省内的干旱情况。个人在寄回到欧洲的信中都提到，他们担心荒年会接踵而来，他们看到人们往庙宇求雨，修女们也用了3天不断朝拜圣体的善功向天主求恩。从1900年1月起，修女们就听闻义和团要消灭洋教的消息，但在他们的信件中从未表露出自己的不安和焦虑。相反，他们担心山东烟台的姐妹，也挂念着四川宜昌修院的安危。在艾美娜修女最后的一封信中，仍然是为两位年轻的神父死于伤寒而哀伤。圣巴斯挂团体的七位成员都是一些单纯的人，他们各有特性，有优点也有软弱的时刻。他们所做的都不是大事情，只是抱抱小孩，看顾病人，甚至做这些工作时也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服务，但他们把生命最后的一年的光阴献给了这块山之西河之东的土地。就如艾梅娜修女在最后一封信中说的，带来救恩的工具就是献上我们自己，让上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行。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